各位听众，在中国现代史上，六月四日将永远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日子。今年六四迎来27周年，尽管目前中国年轻一代人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六四屠杀或者天安门事件的缘由，但是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却像往年一样执着地举办各类纪念活动，希望这段历史能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催化剂。在迎来六四之际，旅居德国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民主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向本台介绍了与六四话题相关的情况。费良勇先生您好。六四之际，全球多座城市举办纪念活动，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情况，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纪念活动是否有更多的新意？
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呢，我们有全球的一个不同城市的连线，法兰克福同美国的华盛顿，比如说我们都会同步进行一个重要的启动活动，就是关于六四大屠杀的争议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啊，把六四屠杀申请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事件。共产党呢，始终是把六四啊作为一个敏感话题，它是禁止讨论、禁止办悼念活动的。算已经27年过去了，共产党一到六四都高度紧张，我觉得是极不正常的。我们老是说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那我认为的话，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时间一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那么北京大屠杀呢，是中共专制统治者动用党军对自己的人民百姓进行屠杀，而且是在和平时代，是在进入20世纪尾声了，二战以后几十年了还发生这样惨烈的屠杀事件。所以我认为六四大屠杀比南京大屠杀更加惨暴，更加反人类，更不应该忘记。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活动呢，就是要启动呢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去申请把六四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事件。今年的话，我们在法兰克福呢有好几个活动，一个呢就是生意活动的那个启动，一个就是中国共和党将在法兰克福召开2016年的年会，同时成立共和党的德国分部。另外就是我们中国驻法兰克福的总领事馆前面呢，我们有一个抗议六四屠杀、抗议专制暴政的那么一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会向中国人大、政协和国务院发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正视六四事件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那个6月4号的下午，还在法兰克福的市中心呢，有一个六四的图片展和一个公众的演讲活动。今年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朋友啊，都会到法兰克福来聚会。实际上，法兰克福呢是今年欧洲六四纪念活动的中心平台。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7年了，至今呢，这一话题在中国鲜有提及，年轻一代似乎也并不了解这一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海外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有什么意义？
这个还是有意义的。那我们海外呢，那些留学生、华侨，他们还是知道我们在纪念六四，他们也知道六四，只不过由于国内专制统治者的那种封锁，那么有些人呢不想太多地来问这个事情，那么华侨的话可能有些恐惧。国内的留学生，如果我们搞六四纪念活动，他有些留学生呢，你搞活动他算不一定来参加，可是我们通过网络、通过媒体发布消息以后呢，那么他们还是知道这个事情。我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坚持就说理念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凤毛麟角的，绝大部分他能够了解一些事情，慢慢知道些，他始终不忘记他，这就是不错了。所以呢，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每一年都不搞六四纪念活动，真正啊就可能淡忘了，共产党都可以高枕无忧了，觉得他杀人杀得好啊，杀了就保住他的江山万万年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只要每年坚持纪念六四，通过网络、通过媒体，还是可以把很多消息送到国内的。那么国内也有很多人，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六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有一部分人永远不忘记六四，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全民族甚至全人类都不会忘记六四。
您对中国目前的局势做如何分析和评判？
现在中国的经济啊，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了，因为它大规模的能源资源的消耗已经导致了雾霾，导致了严重的这种环境污染，它要持续的发展的话，现在遇到重大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的国企现在已经走上死路一条，很多国企现在其实是破产的，中共拿人民的血汗为国企输血，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个苗头，就是有些国企可能要宣布破产，他也要解雇一些工人，但共产党又担心解雇的一些工人呢，又会引起社会上的动乱，所以他也是很难处理这些问题，动不动几千万工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实呢，还是共产党怕他的专制统治啊受到威胁。我想中国目前要保持经济上的那个发展，但是也不一定要这么高的速度。我认为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它不可能长时期保持很高的增长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增长率高一点慢一点其实根本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关键是你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你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的中国经济就说你发展了，可是人民的住房哈是做得宽一点了，可是吃的呢是毒品，呼吸的空气不新鲜了，喝的水也是毒品，吃的食品也是毒品，你连一日奶粉都是毒品，这样的发展发展起来干什么？你这跟这样的发展就是破坏了人民生活，是不足取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一定要在高度重视环保的情况下来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必须把环保作为第一位，而且环境保护做得好，同时经济又有所发展，这样的官员才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那么在中国的目前的情况下，首先你要考虑到整个国民生产呢，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尽快建立起全民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你有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个社会它才会稳定持续的发展。他们说有了社会福利不再揭竿起义，有了社会保险不再铤而走险。所以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算是反对派，我们也不希望中国乱了，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持续发展，特别是政治改革方面，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深化政治改革，让中国能够和平有序的逐步过渡到民主社会，这对共产党对全中国人民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但是如果中国乱了，那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如果中国的环境这样恶化下去，那是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有朝一日出现一个大的动乱的话，那么中共高官马上就逃亡到海外，就剩下一个烂摊子，让13亿中国人民在这里受难。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有所警示。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郑孝胥说过三个预言，三公的预言嘛，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现在前两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第三个预言我认为正在实现当中。那么什么叫共管？郑孝胥本人是说的是世界上的列强共管，现在我们可以叫联合国或者列强共管，那种情况出现，那都是中国是非常糟糕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人权人士的那种奋斗目标，就是应该让中国直接实现人民共管，也就是民主制度，而避免出现联合国共管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联合国共管就是中国大乱一场真真兑现了另外一个预言，那就是黄河预言，大量中国人逃往世界各地。大家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叙利亚烂了以后，整个欧洲到处是难民，如果中国出现这样重大的灾难性的这个情况的话，那真的是黄河，那中国难民铺天盖地涌现全球。我们这些人的话就应该要坚持奋斗，让中国和平民主的转型，避免出现重大的社会动乱。
您认为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促成将六四这段历史变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催化剂？
这个事情呢，说老实话，光靠反对派呀是不够的，这应该是朝野双方 首先是执政的共产党自己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说叫平反六四哈。那么平反这个词我是不太喜欢用的，我觉得你共产党你是要公布六四真相，让人民来重新评价六四。当然作为一个中间目标或者说作为一个步骤，那么你中共宣布平反六四也是可以的，但不能说平反了六四以后你共产党还是搞一党专制还是这么腐败下去，那是不行的。那你平反了六四你就得把它作为一个契机真正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至少第一步要允许人们自由的谈论六四讨论六四，在网上媒体上公开的来讨论六四，要打开六四的那个禁忌，中国的社会政治气氛、就会越来越宽松。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础，有了言论自由以后它一个社会才可能和谐。共产党老说要讲建立和谐社会，你如果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你怎么可能有和谐社会。
谢谢费良勇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